至大德，阿弥陀佛。不用不用，站起来，大家请坐，请坐。
我们从一念的菩提心开始踏上成佛的道路，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什么生得慧。生得慧其实我们高高低低啊，高高低低。那为什么会高高低低？看起来是相有差别的啊，其实还是性空的，是不是非常平等啊？啊，就看过去式的努力的程度嘛。啊，所以会有不同的什么生得慧啊，会有不同的生得慧。之后就是要做什么加行慧，而达于现证慧。那这现证慧也就是根本无分别智，根本无分别智也就是涅槃的境界。啊，为什么涅槃是极静？因为平等而极静。我们是不是就因为不平等而不极静啊？哎，在现象上看起来都觉得是不平等的，啊，所以我们会起伏躁动不安，啊，也因为我们的执着，所以我们越执着，相的差别会越大，越放下执着，相的差别就越小，啊，所以其实我们也等于说是有不同的生得慧而透过加行慧。那这加行慧其实为什么要做加行？是因为我们必须亲力亲为啊。是要自己去下功夫的，啊，自己要去下功夫，所以这个要透过亲近善事、多闻熏习、如理思维、法随法行，啊，闻思修慧这样上去的。然后上面呢就叫做什么厚德智了，啊，而到成佛的什么一切智智。啊，所以在这里这个叫做根本无分别智，所以我们说涅槃它是根本无分别智的什么现前。也因为根本无分别智，所以我们说涅槃它那是，啊，等于是平等平等之相，平等到无法言说，无法言说，觉诸细论的，啊，觉诸细论的。那但是我们能不能到达那里呢？其实还是要透过文字啊，透过语言，透过种种的方便善巧的方式，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啊，这个引经据典，根据佛法来修行啊，根据佛陀教导我们的这个真理法则来修行啊。好，所以在我们第二页啊，文思修慧的一个进修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在凡夫的啊，因为第一大奥生期节来讲的话，我们又完全是透过我们的生得慧啊，来知解佛法，是修学佛法的第一个步骤啊。那这个生得慧啊，因为每个人的其实是不一样的啊，但是呢，不管如何，我们都可以啊，因为有宿世的善根因缘，所以我们会接着不断的学习啊，不断的学习啊，所以这个也要有坚固的这个信念，经过一番的啊笃实行持，然后由佛法的加持力的这个启发跟引导，而慢慢慢慢的向上啊。那么也就是，所以这里的加行慧也就是所谓的什么文思修三慧了啊。所以文慧是本着与生俱来的慧力而亲近善知识、多闻熏习啊。那其实啊，也等于说，这个要从相有而能够进入性空啊，透过相有啊，因为我们习惯生活上的我们习惯相有，但是透过文慧啊，所以我们后面导师在第三页的上面哈，也讲到所谓的多闻啊，闻多识广啊，这种多闻博学的而能。主要是要契应三法印或是什么一法印，才够得上称为什么文慧，并不是听闻很多就好。如果听闻很多还是世间法，这个都还不算多闻熏习哦，还不算文慧了，不算文慧，是要与三法印或者 大圣的一时相应就是性空的法印、啊、因为性空的法印其实通三法印、啊、那为什么这个在声闻法里面、啊、因为它比较重相，所以它会分成三法印、啊、从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到涅槃极境嘛。那其实到了大圣佛法的话，一个十相印它就它这三法印都能够、啊、就因为性空而诸行无常，因为性空而诸法无我，因为性空是不是才能够也就是能够达于什么涅槃极境，涅槃极境、啊、而且还可以不断不断的向上提升、啊、当然我们说有这个所谓的般若道到什么方便道、啊啊、总说、啊、所谓的多闻熏习，那么其实还是要跟这个法印相应。好，那我回到第二页，思慧就是以闻慧为基础，进一步的去思维考辨，啊，乃至于分别抉择，啊，分别抉择，那么等于有更深的啊，更深的体会，啊，那更亲切的一种了悟，那么这个称为思所成慧，啊，到修所成慧的话，就必须要跟什么定心相应。啊、因为 要能够证得诸法实相、啊、我们诸法实相的第一次现前、啊、的 首度现前是透过第六意识、啊、是在定境当中所呈现出来的、啊、所呈现出来的，所以呢是需要修定 来验证慧，来验证慧、啊、所以我们说戒定慧三学提供了什么解脱道，只不过是小解脱还是要大解脱，小解脱个人的解脱就是走解脱道嘛，大的解脱其实就是帮助众生解脱，是行菩萨道、啊、行菩萨道。所以我们说菩萨道当然有各种方式、啊、我们说这个六度万恨、啊、但是五度如盲般若为导、啊、般若为导、啊、所以呢这个修所成慧呢也都是在止观双运、啊、引发这个身慧的、啊好，所以总说闻慧它是初步的、啊、是透过我们加行慧 而逐渐验证的，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说就是要去放下自信妄执，其实就是在断烦恼 啊证什么真理、啊、涅槃的境界就是真理现象的现前，我们依循着真理法则、啊、也等于好像这个、上山啊。不同的高度看到不同的景象，但是如何上山是不是要找到山路 啊那我们这个如何的上去呢，其实是要透过真理法则、啊、是要透过真理法则的、啊、那循着真理法则那么是要去放下、啊、这个是要透过笃行实践的了、啊、所以闻慧、啊、闻慧来讲的话，那么在第二页下面嘛、啊、也都在古代是在佛陀的时代可以亲闻佛陀说法、啊、之后呢就是由佛弟子辗转、啊、传授，那么所以所谓的亲近善知识成为闻慧的什么修这个先决条件、啊、先决条件。那第三页这边、啊、也就讲到说要能够谛听、啊、那么乃至问疑、啊啊、或者自己阅读啊读啊、背诵啊书写等、啊、总说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必须要去理解到佛法的根本意趣、啊、不是只有看到看到表象的这个部分、啊、那这种多闻熏习，所以这种多闻熏习是必须要跟法印相应 的这个状态、啊、那 多闻熏习也可以从两方面、啊、一个是佛法的这个穷深极广啊、那么第二个呢、啊、也就是对于每个法门都要不断的去认真研习以求精熟、啊、那这些都是慧学中的一个什么重要的起点、啊、之后呢进入了思慧才能够进入思慧、啊、那所以我们闻慧之后其实我们回去以后是不是也是慢慢的 要能够好好的去做思维、啊，所以尤其阅读导师的著作、啊、更是让我们比较有 比较有能力去做这样的一个思维。那这种思维要如理思维呢，就是要依了义，不依什么不了义、哦、要用了义来抉择这个不了义的部分、哦、那么所以这里也讲到说佛陀的教法是一味平等、哦、其实也是在讲法性空慧。所以我们说空性本身因为它是否定了特殊性，所以空性其实它是在展现什么平等性，也就是那个涅槃的本质、哦、是这个一味平等的，但是它的量是可以扩大的、哦、量是可以扩大到这个尽虚空界的量而成佛的、哦、那所谓的这个要透过了义去抉择不了义，也就是要用无我去抉择有我，而不是由我来抉择无我、哦、也就是说我们要深切的去理解何谓无我。然后呢佛陀有时候也会善巧方便的说有我、哦、在日常生活上比较从相来讲、啊哦、所以就像我们说、哎、虽然讲无，当然讲无我是讲的身，为什么身？因为所谓的身、啊、是因为化为因缘才会身，这个讲相有其实都还是表象、哦、对不对、哦、相有其实都比较属于表象，那要去深观因缘法它是深的、哦、所以呢 要理解这个我，那么无我本身是深的，是因为我们要 很深切的去理解到说这个我是什么众缘合出来的我，也是众缘离散中的我。好，那能够这样理解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那个什么执着会少一点。往往我们因为不知道因缘法的时候，我们就会自以为是了，啊，自我的那个意识非常的强烈，啊，只懂得有我的时候，其实啊，反而是我们轮回的一个很啊生死轮回的一个很大的关键了，啊，那所以呢，要从无我去抉择什么有我。哦、从了义抉择什么不了义，我们也可以接受有我，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有我只是一种方便善巧说、哦、比方所以有时候诶讲到这个，就比方诶到了中午肚子饿的时候，我们就说啊我饿了，还是说无我饿了啊？要讲性空应该讲无我饿了嘛，但是讲无我饿了好奇怪、啊、对不对？会说啊我肚子饿了嘛，那这个我是什么？是不是方便善巧说啊？因为这是生活中的习惯啊。但是要去深的理解无我的，是因为理解说这个我是什么因缘和合离散的我嘛？啊，就比较不会自以为是的我。但是生活上很多的啊，这个方便善巧说了啊，好、啊，所以这个在思慧上啊。是要依据无我来抉择什么有我。当我们理解无我的时候，其实要接受无我也是容易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懂得有我的时候，是不是很难去接受无我、啊哎哦、所以要正确的理解说这个我其实是因缘和合离散中的我、哦、那也才能够去破除我们的那种单一不变而且那种实有的主宰的那种特性，这个部分要慢慢慢慢的去调伏。所以我们说其实修行也就是让我们去调伏烦恼嘛、哦、调伏烦恼那就是要透过慧学。所以慧学有光明的特质、啊、而我们的烦恼有什么无明的特质、哦、如果我们的慧学光明能够点燃的话，那个无明是不是自然就变少啊、哦，所以我们说光明、啊、我们的慧学如同什么慧日一般，慧日、啊、所以我们正好在慧日讲堂、哎、各位外面我们慧日讲堂的这个图像各位了解吗？为什么会有这个大的圆啊？太阳日，这是日对不对？慧呢正好在两边一层一层的楼，那个是不是有慧的感觉啊？慧日、哎、这个形是我父亲的， 结束，就是应该说从建筑物的表象就可以看到慧日，慧日讲堂。哦，所以他觉得说真的那个智慧如同太阳一般，慧日升起，我们的无明黑暗是不是自然就少了？自然会少。哦，是因为我们能够放下，因为我们的无明烦恼来自于我们的执着，执着越严重是不是就越往下掉了？哦，越能放下才能够向上提升，向上提升。哦，那个人生高度不同的时候，哦，就不会老与人争了，对不对？哦，就不会去跟人家计较了种种，因为他的这个人生高度不同。修行也是让我们这个人生的高度逐渐怎样提升，哦，逐渐提升的，哦，那就是要透过闻慧、思慧，哦，乃至到什么修慧，哦，所以第三页的最下面修慧，哦，来说的话呢，其实就是思慧跟修慧同样都是对于诸法起着这个分别的抉择，当然会从初分别进入细分别，乃至根本无分别智，是不是才能够现前呢？啊？所以常说，如同铁杵磨成绣花针，绣花针再磨下去，是不是连针都没有，只剩下粉末？哦，那所以其实要从初，所以它一样都是在什么分别，但是其实它的粗细不大一样。哦，那尤其我们在善心哈，哦，的分别比较粗，因为在善心难免还是跟世俗的现象去相应，到与定心相应的时候会细，哦，就像唯识里面讲的那个心所里头有寻跟什么四啊，寻是粗的，四是什么细的，细的一方面是要跟定心相应会细，哦，再一方面呢，从相有到性空它也比较细，哦，所以我们说要从粗到细才可能根本无分别智，哦，才可能到根本无分别，哦，好，所以第四页我们这里讲到说，所谓的思慧是一种善心观，善心观，但是到修慧呢，就要能够心要能够安住一境，安住一境是不是就是在修慧啊？修定，哦，其实就是要跟定怎样能够结合在一起哈，那所以呢，这个要心能够安住一境的这一境啊，无论是世俗现象或者生意地理，总说呢，它是属于指向啊，修定的指向，然后再透过这个指啊，让我们的心地极为明了啊，极为明了，然后再去观因缘，观什么？缘起，啊，或者观佛这个佛的相好庄严呐，啊，啊，乃至说在圣义地中去观法无我，啊，观本来即净即灭，啊，其实透过性空，所以我们说在法上面的观，啊，其实它是止观双运的，啊，所以修慧跟思慧的不同在于跟止。啊，等于是在指向当中去做观，啊，指向当中去做观，啊，所以呢，这不但，啊，所以在修慧来讲的话，不但是心地极其极静明了，啊，而且能够比较能够如实的观察，啊，抉择，那诸法实相，啊，去体会诸法实相，啊，那当然诸法实相本身是无法言说的。哦，那是真的是透过验证出来的哈，哦，那所以过程中就是要从静止当中起观照，哦，起观照，这是修慧上面的，哦，而且要观察到一切法无我毕竟空寂，哦，也才可能无漏的什么现证，而我们的有漏往往就因为有我才会有漏，无我才可能无漏，哦，我们的漏会漏在自以为是，啊，这个自我的尤其是第七意识的，啊，所以为什么说像第六意识在修慧修定，啊， 那其实第六意识的修定其实也是在服我们的第七意识，先去调服。所以我们说那个要到圣者的境界，涅槃的境界的当下一定是在定境当中，也就是能够先服我们的第七意识杂染的现前，才可能去体验到真理那个诸法实相的清净无染，是要去服的。所以呢这里也讲到依智而不依事，因为事本身是什么，是有漏的，而智呢它是无漏的。所以就讲到事呢它算是有漏有取的。因为我们有生之年都是八世具足的，都是非常的情绪化的。我们的情绪化其实往往是受到什么外境的影响很多。再加上我们宿世的杂染种种所以呢事它本身是有漏有取以我所为根本的那个妄想分别。那智呢正好相反过来。所以所谓的智呢它会是战破我执。是要能够去战破我执，去遣除邪见的。所以它必须是正见的基础。必须要有正见的基础。而且是无自性分别的什么这种慧观，要能够降服自心烦恼而引发现证智慧，现证智慧。所以我们说在这个圣者的境界来说的话，那么地大欧僧祇劫的关键是第六意识嘛，第六意识在慧学上面的关照。之所以修定其实根据服这个定有关系，去服第七意识是一定来服，让它暂时不起作用的时候，因为我们一直不断的在起作用，这个是很难去调服的。一方面是要用慧，再加上修定去服它，因为它一起作用，它就是什么，就是杂染的。而我们说，在这个时候的那个涅槃的现前，能够拨云见日，见到那道曙光，那道曙光是就如同从太阳光来的。为什么叫曙光？因为它的量很少，它不稳定。它并不稳定，但是它是超凡入圣的现证慧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现证慧其实就是涅槃的境界就是涅槃的境界，而用定去服是很重要，但是不是到这里才修定，是不是要提前修定所以我们说佛教的修定跟外道修定是不一样的，外道的修定可能为色身或者为想要升天种种但是那个佛教的佛法的修慧其实修定是为了慧是为了慧，是为了解脱是自。所以我们说佛教不共于其他宗教呢，很大的一个特质就是什么，解脱的智慧。解脱只不过是小解脱，还是帮助众生到成佛的究竟所以这里也可以看到透过这个修慧而达于现证慧那这个过程就是降伏烦恼只不过这个还是分别性的分别我执法执，到第二大欧僧祇劫才能有能力去针对我们的具身我执，那就是第七意识的。到第三大欧僧祇劫就是针对第八意识的这些杂染的种子，还要出清存货。当全部出清之后呢，就真的进虚空界，成佛的进虚空界。好，所以呢，这个光弧二的部分呢，到第二到第三大欧僧祇劫来讲，现证慧的扩大。当然解脱道他用这样子的涅槃的本质就足以个人的解脱，但是菩萨道大乘菩萨道就是一 直到成佛。好，好，那第四页的第五个部分哈，文思修慧进修的一个成就啊，一个是要能够成啊，等于成信戒定慧之果。其实这个也是戒定慧的结果哈，成就佛果。所以在大圣经里面也常常讲到有六波罗蜜啊，那小圣里头也讲到要有五根，信尽念定慧啊，信尽念定慧。所以呢，这个慧啊，尤其我们说要解脱的话是一定，关键是慧啊，关键是慧。所以呢，要能够有闻慧的成就啊，闻慧的成就就是信根，信的成就啊，就是说所谓的闻慧的成就就是要能够信的不退啊，尤其四正信，对不对？四正净啊哈，这个对佛法僧三宝跟戒律啊，啊，所以对三宝地理能够见得真啊，能够见得正啊啊，所以闻慧的成就是要能够遭受一切毁谤、威胁、打击都不能动其分毫的信。那是先能够修得所谓的什么信的不退啊，那等于是实信的一个完成了啊。所以呢，要能够啊，第五页的最上面嘛啊，要能够真实的深入佛法，具足正见，具足正见就会就不是就那种的那个自信心会增加的，就不会人云亦云啊。我们在初学当中是不是人云亦云啊？然后看流行什么跟着流行，对不对？大家一窝蜂跑到哪里去跑到哪里去哈。当我们自己在慧学上哈，尤其在这个文慧上的成就其实就不足以去动摇，不足哈，就说起码我们有抉择择法的能力啊，要能够有择法的能力哦啊，这个是这个思慧的成就啊。那么可以起正见生啊，升起深信，而且具备了不计利害得失、勇往直前、永无退转的坚定坚决信念啊。所以我们说文慧的成就啊，文慧的成就是这个信根的成就，信根的成就。好，那信根呢，就会跟戒啊结合在一起，所以到思慧来讲的话呢，就是境界具足，境界具足啊。因为我们透过信仰而愿意守戒啊，能够与戒能够结合在一起啊啊，所以这也讲到说正信跟正见是初步的成就，那到实际啊，到实际行动就是要让我们自己的一切身心行为能够合乎佛法的什么正道，正道，那就是境界的清净戒恨的具足啊。好，就是说能够透过文慧信解而转到这种实际行动的一个阶段啊，能够分别抉择为性啊，而且能够比较不受到外境的什么动摇。啊，不受到外境的动摇，所以我们说，所谓的慧，它本身也有不落二边的特质，啊，要能够不落二边，啊，当然要到不落二边是圣者的境界，但是我们在凡夫是不是也是要学习着不落二边，啊，所以有两句话，我觉得一直，也是我们生活上的一个很好的参考，啊，说顺逆皆精进。毁誉不动心啊，不管顺境逆境啊，学佛以后并不保证都是顺境啊，是不是逆境也会现前啊？业障一样会现前哦。啊，业障为什么现前？因为过去的恶因恶缘成熟了嘛。我们是不是就是要去接受啊？而我们现在的用功修行呢，啊，这个善因善缘呢，可能还没有成熟。而我们的业障先成熟了，那能不能接受啊？是要接受的，对不对？啊，就是说，其实它是不是因为我的用功而导致 这个业障的现前，那这个是不是就会觉得，哎，那这样修行好像没有用？哦，因为它还是有它的前后关系啊。在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我们这个是我们的现在，善因善缘，啊，善的因缘当然会结出什么善的果报，这个福报现前，啊，但是这个时候业障的现前。是不是过去过来的什么恶因缘？恶因缘才有业障的现前。如果我们只有现在的话，我们就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会是这样？其实这个方向是不对的，是不是应该要有前后的观念呢？哦，这个是不对。但是因为我们只有透过肉眼，是不是只有落在现在？我们就会以为现在的善因缘怎么会造成业障的现前？哦，那这样我们是不是就会受到影响呢？所以我们说慧学，所谓的慧学就是要能够深观因缘法，因为有因缘法，是不是有因缘，是不是才能够流转，也才有流转的啊，这样子的一个啊理解嘛，啊，因为有过去、现在乃至未来啊，啊，是因为因缘的流转。如果只有从现象来讲的话，是没办法流转的。哦，那所以呢，要有现在，所以要有三世的观念嘛，哈，过去、现在乃至未来，要知道来龙去脉。这个来龙去脉是不是透过因缘而流转的？哦，是透过因缘而流转，所以我们不能只有切在这个地方，这样子。就会以为是这样，哦，所以我们说，哎，透过因缘法的时候，不管是顺境逆境，我是不是都应该要全然接受，要能够不落二边呢？顺逆皆精进，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能只有看到现象，其实应该要深观因缘法，充满了什么平等性。因为平等而不落二边呢，是因为平等而不落二边，这个叫中道不二。中道不二是因为深观因缘法的平等性，哦，不然的话我们都会有喜恶啊，哦，大家是不是都喜欢顺，不喜欢逆？哦，那我们情执于什么现象，就会有情执啊。顺的时候好高兴，逆的时候好难过，所以我们的心是不是就会像波浪一样会起伏？而圣者，何谓圣者呢？他的心是很平静的，是很淡定的。为什么很淡定？因为他证得二边的平等，能够不落二边呢。所以我们说，诸法实相它是不二的，而我们所见的叫诸法的什么颠倒相，是有二的了。有二容易起烦恼，无明烦恼升起。啊，为什么说这边会是慧日的升起？就因为不落二边，啊，因为因缘法充满了平等心，充满了平等心就会不落二边，不落二边。所以我们说顺逆皆精进。毁誉不动心，听到人家对我们的毁谤是不是很痛苦难过啊？听到对我们的赞誉，哦，感到俄勒贼兰这戏嘛干完，对不对？啊，是不是会起伏啊？尤其当志工的时候啊，哎，当志工的时候都盼望着师父关爱的眼神，哎，正好师父忘到好或者疏忽了，哇，天哪，我就做不下去了。啊，是不是都有可能？因为我们都很着于外相，其实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发心不是只有为师父，是为三宝啊，是为众生啊，对不对？就不要去想要某某人对我们的一个啊，当然能够鼓励最好，但是有时候不一定 啊，正好能够表达得到，哎，那我们要不要坚持得下去啊？啊，所以毁谤也，当然我们听到别人的毁谤，好，对我们的毁谤，我们要检讨，要检讨自己有是不是如此，如果不是，啊，就放下；如果是，我们是不是就应该改善啊？好，所以也得要怎样，要能够放下，改善后放下。好，一个是我不是这样，那我就放下，我不随着别人的语言，好，不要闻鸡起舞嘛，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透过哈，所以我们说要顺逆皆坚进，毁誉不动心，在菩萨的道心道业，是不是才可能长久啊？哦，也才可能长长久久。啊，那么，所以我们虽然凡夫是有二，但是我们要朝向不二的方向来努力，要能够不二，也是透过放下，哦，也是透过放下的。好，好，所以呢，这个，好，在第五页的地方嘛，哈，这个文慧，好，文慧的成就来说的话，啊，其实也是，当然也是透过正见跟这个正命，啊，的完成，啊，而且能够防非止恶，啊，那么在自利利他，啊，在利他当中也完成自利。啊，到修慧的成就呢，那么就是要能够与定心相应，与定心相应，啊，逐渐与定心相应，到能够啊这个无漏慧的现前，就是现正慧的现前，啊，就会成就这种这个解脱的功德。所以到修慧的成就来说的话呢，那么它是性质一如的，所以我们说要性质合一之后，是不是才可能达于性质一如啊？啊，所以我们说佛法的信仰其实是理智的信仰啊，啊，理智的信仰，也就是说在慧学当中，我们能够理解的越深，其实是让我们的信仰越怎样越坚固的，啊，越坚固的，所以要能够性质一如，要能够悲智交融。乃至要定慧均等，啊，理智平等，啊，理智平等。那么这是文哎修慧的什么？修慧的成就，啊，修慧的成就。所以呢，文慧的成就就是性根的成就，啊，修思慧的成就呢是境界的聚起，啊，不仅性根的成就，啊，性的不退，并且在戒上面是清，啊，能够守得清净，啊，那么在一方面呢，还要有深切的悲愿，啊，悲智交融，啊，那么也才达于这个修慧的成就，啊，所以修慧的成就，它必须要与定心相应，啊，是定慧均衡的状态。哦，而且现证什么无漏慧，无漏慧就是圣者的啊，这个涅槃境界的现前，啊，以如如智去证如如理，如理如智如理的平等果尔。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是从我们凡夫的不平等而达到究竟的平等，而我们的不平等，就因为我们有执，啊，有所执，有执着才会不平等嘛，啊。一直到放下执着，啊，先放下分别我执法执是第一个，啊，这个凡夫的阶段，之后进入圣者的阶段，也就是第二道升起劫的，啊，等于是在这个俱生我执放下，到第三道升起劫俱生法执，这些杂染的种子也要全部都出清了，啊，到究竟的平等而成佛。啊，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成就了我们摄世技术之用，也就是说我们学习这些智慧，其实是希望我们用到什么，用在世俗，啊，就是说我们能够世出世入而无碍了，啊，要能够世出世入无碍，其实也是透过中道不二，哦，我们本来也会以为世间法是一种，出世法是相对的另一边呢， 其实我们说事出事入而无碍，是不是也是透过因缘法中道不二啊？啊，而中道不二啊，那所以呢，能够从真出俗嘛，即俗即真，真与俗，它是不是是中道不二？所以我们等于是在世俗的现象的当下，其实真理是不是就在世俗的现象当中啊？啊，在相有的啊相有的世界里头，我们要能够去用我们的慧眼去怎样，能够去观到这个性空，对不对？啊，其实慧应该说是性空，用性空来打造我们的慧眼。哦，对性空的体会越深切的时候，其实那个啊，也等于是在打造我们的慧眼，让我们越来越有智慧。所以我们说，所谓的世间的聪明啊，这个世智变聪跟智慧是不一样的。啊，世间的聪明呢，都在现象上的。啊，这个非常的这个做人。处事八面玲珑，说这个人很聪明啊，但是这种聪明往往是为自己哎，为自己去寻找出一条自己觉得可行之道，但是其实那个也都那个什么得失心是很重的啊，那个都是在现象上去察言观色而已啊，啊，真正的智慧呢是透过因缘法，其实是透过因缘法。哦，那透过因缘法要能够怎么呢？就是说，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哦，耕耘在因缘上，果报是不是自然现前的？哦，我们只要随缘尽分就是了，随顺因缘，恪尽本分。哦，随顺因缘哈，所以我们说这种，这个透过相有而能够去超越解脱，其实是透过超越现象。啊，而要能够如何的去超越现象，就是要能够去离掉对相的执着。如何离相的执着呢？其实就要升观因缘。啊，其实就是要升观因缘。啊，所以才能够真俗无碍。啊，在俗中有真，真中有俗。啊，所以所谓的解脱，不是从世俗的世界而另有一个涅槃的世界等着我们去。不是哦，其实都在同样的这个尽虚空界的啊，尽十方片法界当中啊，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心境呢？是凡夫还是圣者？其实是我们心境的提升啊，而不是另有一个理想的涅槃的世界，不是，而是在世俗的啊，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本身就可以去感受到那个。啊，那种涅槃级，当然以圣者来说了，啊，他可以感受到这个啊涅槃的境界，就像菩萨，啊，圣贤菩萨他也是在世俗的这种动荡当中，却是他内心也还能够有他的什么这种涅槃平静的那种特质，极静的特质，啊，其实这两者其实是融然一体的事情。啊，是融然一体的，所以说是从真出俗，啊，即俗即真，而能够事理无碍，啊，因为也因为有真理法则，才会造成世俗的现象嘛，啊，而世俗的现象为什么会千变万化，会瞬息万变，就因为性空的缘故啊，是因为因缘不断的在排列组合，不断的在排列组合，所以现象是不是就一对一直不断的在变化，不断的在变化。哦，所以我们说相有的当下即是性空，也因为性空，所以充满了变化的相有。相有本身是变化无碍的，哦，是不断的在变化的。哦，所以呢，要能够摄事即俗啊，也就等于要事出事入而无碍啊，哦，要能够去体悟这个。理则跟现象，我们的理则其实是从什么？从法性来的啊，在法性空慧啊，是真理法则，对不对？那这个现象相有， 是一个果报的呈现，果报的呈现呢、啊哦，那其实这两者呢，它是容然无碍的，哦，是结合在一起，而不是断然分开来的，哦，那所以呢，在第六页了哈，这个第六页呢，就讲到这个要能够离系论哈、哦，透过真理哈、哦、来了达世俗。透过真理了达世俗、哦、也是透过真理法则，而且是需要去实践的、哦、不是只有嘴巴说我放下放下，而实际上是要能够放得下、哦、就如同在唯识的善心所里头有一个舍，是行舍，不是受的舍而已、哦、是行舍，就是不仅我们那个思想上知道要放下，而实际上还要真正的能够放下，哦，还要能够放下。那当然，这个都是透过修行，所以能够向上提升，不只是思想上的，其实还包括啊，在日常生活的行为举止是能够契合在一起的，啊，那么也才能够这个有益于这个整个的社会啊。那当然这里也讲到说大圣经典也曾经哈、哦、说菩萨当于什么五明处学啊。啊、哦、因为在五明当中最重要当然就是内明佛法。啊、哦、是菩萨所应该学的根本之外，还有其他的一方明啊，工巧明啊，或者音明啊、哦、在逻辑学上，还有声明是在这个语言啊、哦、语文学上的。都是有助于什么这个弘扬佛法的啊、哦。那总说其实也是希望能够利济众生啊、哦、利济众生。所以我们说所谓的菩萨道上就是为啊、哦、是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嘛，对不对啊、哦、是为佛教啊、哦、是为众生的啊、哦。那当然这个也得在菩萨道上面的不断的淬炼啊。哦，所以呢，真正的大圣慧学不但去注重观慧跟生活相应，啊，就说在理性上面的观慧，那么要跟现实的生活要能够怎样结合在一起，啊，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在世俗的现象像大海的表面不断的波涛汹涌，但是当我们能够有潜水的能力的时候，哦，越向下潜水，下面的海水是不是越宁静啊？上面可能刮风下雨，但是下头是宁静的。哦，而且大海，哦，大海很可贵的就是它是由一滴一滴的水滴所形成的，却是找不到一滴一滴水的什么界限。我们是分不出任何的一滴水啊，所以导师在哦在学佛三要讲到涅槃的境界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就是导师用了一个水滴的这个形容了，就说我们凡夫就像什么，就像一滴小水滴，因为我们的心量有限嘛，那这个水很小的时候，它可能时而变气体，时而变固体，时而变什么液体，它是不是不断的在变化，我们的生死轮回不就这样不断的在起变化。但是如果这滴水能够融到大海里头去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再从这个大海里头去怎么捞回这滴水。所以它的生命的啊，生命的那个强度是不一样的。啊，尤其在菩萨道上。啊，菩萨道上所谓的菩萨，就算是凡夫发菩提心行菩萨道，都还要能够胜过一般凡夫的生命力、哦、是因为他的心量大、哦、他能够融在、哦、就处处比较以众生的考量为主、哦、所以老师、哦、就如同长江的水流进大海，黄河的水也流进大海，但是流进大海之后是不是都找不回原来长江的水或者黄河的水啊，找不到了、哦、它是无分别的状态、哦、那种生命的周期是更大的、哦、 所以呢，这个透过文思修会，无非就是希望能够达于什么宪政会，而宪政会是我们超凡入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嘛，哈，所以也就是所谓的这个涅槃，涅槃。那佛陀也为一大事因缘，生死大事因缘而化现在我们的什么世间里头嘛，而化现在世间。那其实就是要为我们解决生死的问题，由生死而达于涅槃，而解脱，所以生死是个大的问题。而这些为什么会一直生死轮回不已，就因为我执的缘故嘛，最根本的也就是自性妄执，如果透过中观或者般若系来说的话，就是自性妄执，那也就是所谓的我执，所以要了脱生死，就要空去我见，是不是就是要从性空来下手啊？当然也分小乘跟大乘了，以声闻圣来讲的话，其实就是能够证我空啊，但是菩萨就不止啊，菩萨道上是不止，他还要透过法空来通彻一切，来通彻一切。所以涅槃的见地是一种苦痛的消散，是生死的一种消散。它是透过无分别，是透过极尽平等的一种特质，而达于这样的特质。而且呢，以菩萨道来讲的话，它不只是它的关键是智慧，但是它的那个服务的对象是什么？是因为慈悲心。悲智双运，才可能到达成佛的什么福慧具足啊，那过程当然就是所谓的菩萨道，而菩萨道的初步来说的话，是不是就是要透过闻慧、思慧、修慧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础那当然是要达于现证慧，那又是圣贤菩萨以上的这个境界。不过因为我们毕竟还是凡夫。就算是发菩提心，愿意行菩萨道，是不是还是要从文思修慧做起啊？好，那我们大概先讲到这里，留个7分钟吧，到45分或几分没有关系。那我留点时间给大家问问题，好吗？下午也有一个大堂提问了哈，最后面有一位，
是阿弥陀
是阿弥
佛，
陀佛。
就是现代的天文学哈，他用。天文望远镜越看越远，几乎就我们看好像找不到边际那种感觉。那这个是不是可以拿来证明，像师父刚第一堂讲的那个不落，就是说没有边际那个
对，
空间或时间没有边际的
二
观
度空间没有边际，三度空间也一样没有边际啊。
念？那这个
二
是不是？
度空间就无始无终嘛，对不对？在时间的流转。在时间的流转是没有边际的，在空间也一样是没有边际的。
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在世间佛法一个明证，一个证据，就是说我们佛法其实跟科学是很实际的证
应该
明。
说科学的进步回头证明佛法，佛陀所说无误。
感恩师父。
因为佛陀太厉害了，佛陀用佛眼看透一切。现在是要用科学来证明佛陀说的，科学的证明还是很有限有量的，是很有限有量的。所以我们说佛陀，以我们来看，2500年好像很久以前，其实在整个时空来讲，那个还是很短的了。成佛所谓的佛眼， 他是要先具有什么肉眼、天眼、慧眼、法眼到佛眼。所以佛眼见一切是清清楚楚的，那佛眼不是用肉眼来，好，就说，是其实就是因为透过了慧眼、法眼到佛眼，啊，可以看，就是在大的空间可以大大大到大而无外，小也是小小小小小到什么无内，它是没有边际的。大的空间没有边际，其实小也是没有边际哦。哦，小可以不断的再分析、再分析、再分析。透过科技科学来讲的话，能够看到小的程度，是不是也哦，越看越小，越看越小，也没有边际耶，也没有边际。所以在2500年前佛陀就说佛观一杯水84000重，谁相信呢啊，但是现在就很容易嘛，因为科学证明确实啊，现在太简单了，只是显微镜看到细菌就已经多得不得了，但是当时候的肉眼是看不见的，所以佛陀所说的啊，真的超乎我们凡夫太多了啊，这落差是很大的。哦，那佛教佛法的可贵就是佛陀他也不会说我是单啊，是唯一的啊，这个主宰这个世界的，佛陀会不会这么说啊？因为这个都违反了因缘法，对不对？是不是都违反啊？所以佛陀说，佛陀也告诉我们，我们只要依循着佛陀成佛的道路，我们是不是也人人都可以成佛啊？哪一个宗教能够这么说？每个都可以成为他们的教主啊，啊，那不可能啊。嗯，哦，所以这也是佛法的可贵。所以我们说佛法它最核心的还是在讲因缘法，也因为因缘法才能够能够超越世俗的现象，生死的轮回。也因为有世俗的现象，所以也造成我们的生死的轮回，啊，要透过因缘法，是不是也才上得去啊？如果我们只有相有，是上不去的，是透过性空，放下而上，放下而上。嗯，哎，法师。在等。
用故事检验是我们讲的隔音之谜是我们凡夫啊，其实圣者不见得有隔音之谜。所以有宿世轮回的问题吗？是有的，哎，但是我觉得用故事检验，只能说是一个譬喻了。嗯，我们会，因为我们习惯从相去想这些东西，嘿，哎呀，但是你说这个故事到底，啊。哎，把它还是当故事了啊。不过我们就知道说，其实确实有宿世轮回的问题，还是会有宿世轮回的问题。而且我们的耳根的比较利，常常都是从声音或是什么，哎，好像能够唤醒。啊，这种唤醒也不哈、啊，当然我们说窥基大师也是修行很高的人了、啊。我们低的没办法去论高的人了、啊。高的人看我们低的人很清楚的，哎，这个我不敢论什么，哎呀，是时间，
修定之前没有先修会的话，
嗯，
在宿世的轮回之中，你就会迷失。那要会碰到一个把你敲醒的那一个刹那，你才有办法。所以他说叫他一投胎，他还没有得到那个什么天竺国回来的那个什么那个佛教的这些经典的那个会，所以他就跑去投胎，所以他迷失了一段时间。
但是他怎么可能没修会啊？他是还是有。哦，你说像窥基大师能够成为大师，一定宿世有修的了，一定宿世有修。嗯，啊，当然我们的那种能不能醒得过来，那是慧的问题，不是定的问题。所以我们说以佛教修的定是为了慧嘛，哦，应该说是为了慧。不过我是觉得，我们一般会比较习惯，我会停在故事啊或者譬喻当中哈。也不是说停了，就很容易去，哎，因为我们对相有是熟悉的，对性空反而不熟悉，哎，不过如果透过性空的话，真的会让我们放下很多的执着，嗯，哦，尤其能够去感受到真理法则的时候，它本身就会有一份的这种佛法的喜悦，是因为我们放下，比较能够放下，因为性空就是专门让我们去放下。业本来就有，就是有别业，但是也有它的共业，各有各的业缘，当然是别业了。但是你看，我们说玄奘大师跟窥基大师之间有没有他们的共业啊？还是有共善业了，因为他们也等于是一个唯识宗派的一个传承，也有他们的共同的。
总说因缘本来就是非常复杂的，不是三言两语以后或者从现象能够去理清楚的。但是我们说，在因缘法的这个法则，在法义上是要去深入的。那现象故事只是一个现象的表象之一而已，我们不能依据这个来定出一个法则来了。只能说法则哦，去跟那个现象去做一点呼应，但是因为这种故事说实在我们很难去很难有条有理的去做很多的分析，而且故事往往有很多添油加醋的部分啊，这个都不是我们能够去掌握的事情。哎啊，那个只是让我们做个参考了，应该说是一个参考。哎，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等于人间佛教与文思修会那么报告到这里阿弥陀佛。